再过不久就是感恩节，我们除了有家人团聚或者小组有特别聚餐聚会，最重要的感谢神的心，感谢神赐福这一年，我们要有各种方法来表达，让神的心得满足。我们刚才读的圣经是跟这有一点关联，圣经说主耶稣到耶路撒冷去，这是主耶稣大概最后几个月的事情了。他上耶路撒冷，不过呢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这个是比较特别的，等一下我要说明。到了一个村子，有十个长大麻风的就迎面来了，然后就呼喊耶稣可怜我们吧。那耶稣就可怜他们，跟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还没好，不过他们有一点点信心就去了，正去的时候就好了。其中有一个人看到自己好了，赶快跑回来来感谢耶稣，伏伏在耶稣脚前大声归荣耀给神。这一个人是撒玛利亚人，耶稣看了之后讲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医好的不是十个人吗？怎么只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外族人回来归荣耀给神呢？那九个在哪里呢？然后对这一个人说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这是刚才读的圣经的内容。那我要讲的题目，那九个在哪里？从这一段圣经我要讲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神看重感恩的人，神看重感恩的人。第二件事情我要讲，神赐恩给求恩的人，神赐恩给求恩的人。第三件事情我要讲，神加恩给感恩的人，神加恩给感恩的人。圣经没有讲感恩节，没有哪一天感恩节在圣经里面。感恩节是美国他们初代移民到这边来，五月花号，他们第一年经过很多很多的苦难、疾病、气候，死了很多人，不过有印第安人帮助他们种植玉米，种植一些蔬菜，然后打火机那么那个时候他们就抓了很多火鸡，以后第二年生活就过得很好，以后就有感恩节的产生。不过圣经里面论到感恩的经文多得不得了，我们这个月要各位背的圣经，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下面凡事什么谢恩感恩。圣经说到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天天都是感恩节。基督徒不必等到十一月第四个礼拜的礼拜四天天都是感恩节。保罗说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面夸胜，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能够脱离罪的权势、死亡的权势。所以诗篇里面很多经文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 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就是荣耀神。我们刚才唱诗就是感谢神，刚才天牧领我们一同敬拜一同祷告都是感谢神，诗班唱诗感谢的诗歌，我们一同在这边敬拜。圣经里面明显提到这样感谢的经文至少130多次，那么还有一些附带感谢的经文。一个基督徒越来越灵性成长，应该就懂得感谢，要不懂得感谢，我们灵性没有长大。一个婴孩他是领受，只懂领受的，婴孩不会感恩的，他领受是理所当然，这没有错的。但是婴孩过了慢慢变小孩，慢慢长大到青年到成年，他就越来越懂得感恩，对于父母的恩情懂得感恩。要是一直不懂，那他的精神有问题，他的成长有问题黄师母就是我太太前不久回到香港去开会，那回来呢就顺路经过洛杉矶去看女儿在女儿家住了4天。那他们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我呢？大概都是我晚上10点钟，他知道我在家，那么10点钟我就接电话，每一次接电话他们都在饭馆里面吃饭声音闹哄哄的，我你们在哪里？在饭馆里。哎呀我就好羡慕，我这次没有去这个孩子长大了，父母亲一来高兴得不得了，热情款待，而且女儿特别请假一天就是陪母亲去玩我就心里很安慰孩子长大要不懂得感恩那就糟糕了，那就是孩子没有真正这个脑子不对了可是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长不大我们不但要求恩典，我们要懂得感恩主耶稣说那9个在哪里呢？我就揣摩他的心我想主耶稣心里一个是很叹息，应该10个人都回来感恩才对怎么只有一个懂得感恩呢？那9个在哪里呢？这是早期跟随耶稣看过耶稣的人都马马虎虎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相信若哥一定超过1/10一定是感谢主，很多人懂得感恩的一定是比这个1/10强，当时只有1/10但愿我们10%100%都懂得感恩。所以一个那9个在哪里是一种叹息，但是另外一面是一种可惜因为耶稣预备了更大的恩典，预备了更宝贵的恩典，人是看不见不明白的，那一些真懂得感恩的人耶稣才给他，不懂得感恩的人就失去了更多恩典的福气。那9个在哪里呢？耶稣预备把更好的恩典要给他，没有，他不在，只有一个人得着了。得着什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你起来走吧。等一下我要讲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远超过身体大麻风的捷径，这是一种属灵大麻风的捷径。人所得的，人所求的，大概是我现在看得见的，我现在在我肉身在我今世好像很宝贵的，人求那个得了之后有的时候都忘了感恩。其实主耶稣要给的远超过看得见的，远超过今世的，要给的是看不见那永恒那一个心灵中的福气。主耶稣要给什么人？是看重那一些 感恩的人。所以亲爱弟兄姊妹，感恩节快到了，趁这个机会我要提醒弟兄姊妹，做一个感恩的人，不但是求恩典，求恩典他蛮有恩典会给我们的，虽然只求恩典，求恩典算是比较初级的基督徒可以求的，没有问题的，他是蛮有恩典的，但是得主的恩典不要忘记感恩，若不懂得感恩，那就是生命没有成长，那就是太在婴孩的阶段，不懂得感恩也失去了神赐更好恩典的机会，那就是九个在哪里呢？预备了这么好的救恩，预备了这么伟大的属灵的福气，只有一个人得着了。神是乐意赐恩给求恩的人，甚至没有求神都会顾念。刚才我们读圣经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经过什么地方呢？谁记得告诉我？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那你们读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很自然呢，还是很奇怪呢？奇怪还是自然？哦，感谢主，圣经很熟啊，我举个例就知道奇怪了。好，为什么呢？比方说我要到费城去，到 Philadelphia 在我们南边，如果我说我要经过 Princeton 然后再经过 Trenton 然后到费城，请问奇怪呢还是自然呢？很自然，往南走。如果我说我到费城去，我要经过 Manhattan 还要经过 Albany， 请问奇怪还是自然啊？奇怪了，怎么往那儿走啊？你的汽油太多吗？还是怎样？方向搞不清。耶稣要往耶路撒冷去，却经过撒玛利亚，然后经过加利利，这是他特意要这样去的。耶稣知道有十个长大麻风在那一边很痛苦，切切希望得到洁净，所以他就绕到撒玛利亚，他就绕过去走下来。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的安排和记载，我们知道大概耶稣那个时候在以法莲，在犹大地的北方，他如果要去耶路撒冷向南走就到了，很快他就绕到撒玛利亚，向上走，向北走，然后经过加利利，然后走约旦河外下来，经过耶利哥。耶稣关怀，耶稣怜爱那十个大麻风，是在痛苦中的人，是别人所轻视的人，耶稣绕道而去啊。有的时候耶稣为你的缘故，他关心你的缘故，他会绕个道，他故意要恩待你啊！愿我们常常经验主那奇妙的作为。那如果各位知道大麻风，你就觉得耶稣的恩典真是太大了。大麻风在旧约里面啊，利未记十三、十四章记载，长大麻风的人大家都怕的，所以要赶到他们的社区外面的，不可以住在社区里面。长大麻风的人要单独居住在他们的营外，帐篷之外，而且他们还要把衣服都撕裂，然后蓬头垢面，嘴巴还要蒙着，然后自己要喊，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不洁净啊，不洁净啊。他们住在城外，住在外面，隔绝，撕裂衣服，头发蓬下来，蓬头垢面的，呼喊不接近了，没有人要接近他们，没有人愿意去接近他们，也不敢接近他们，免得被传染，躲避都来不及。主耶稣去找他们， 他是特意去的，他不需要走这条路的，他绕过去就是要去找他们。现在医学比较进步啊，大麻风的病人越来越少了，可能在座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见过大麻风啊。大麻风看起来实在很可怕的。我刚刚出来传道啊，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啊，年轻传道人，我在台湾南部台南，那个时候台湾北部一个麻风医院，南部台南一个麻风医院，那做传道人呢，这个麻风医院是基督徒开的，基督教宣教士来开的，他就来找，他说请你们教会啊派传道人一个月跟我们讲一次道，那么另外的是别的教会轮的啊，一个月一次。那个时候我们教会有两个传道人，所以我跟那个传道人呢就轮流去麻风医院讲道啊，所以我很早就有机会接触麻风病人啊。麻风病人那些看起来是很可怕的，为什么可怕呢？很多人呢这个鼻子就没有了，鼻子就腐烂就没有了，有的是耳朵没有了，有的是嘴唇都烂了啊，也这边烂一块那边烂一块啊，在那边看下去啊，讲到那一开始很不习惯的，感谢主你们都有鼻子都有耳朵哈，我看了都不会难过，如果都坐在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你怎么讲道都讲不出来啊，那里面心里面的感受啊真是很复杂啊。那么有的时候有点担心啊，会不会被传染，那个里面说不会，你放心哈，绝对不会给你传染的哈。果然没有传染，不然我要传给你们了哈。感谢主，但是啊，真是不是那么喜欢去接近的，啊，有点躲避的心态。主耶稣基督就是找他们啊，他就绕到特别从这个以法莲转到撒玛利亚，转到加利利，进到那个村子要去找这样的人。上帝的儿子主耶稣。真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找最需要的人，找最痛苦的人啊。世上尊贵的人我们喜欢接近啊，好的各面都是好条件的我们喜欢接近，这样的人好像是最后考虑去接近的，主耶稣却特地要去。他不但是一个大麻风的病人，他还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跟犹太人已经四五百年是世仇仇敌啊，不愿意见面的，不愿意谈话的，因为撒玛利亚人的宗教信仰是有混杂的，撒玛利亚人的种族也是有混杂的，犹太人自认为宗教信仰最清纯，自认为他们的种族是最清纯，所以不愿意跟撒玛利亚人来往。我想这个背景我简单说各位就知道了。撒玛利亚人怎么来的？公元前722年，北国十个支派因为历代都拜偶像，拜巴利，从所罗门死了以后啊，北国通通在拜偶像，结果到了公元前722年，神就允许亚述帝国把他们灭亡了。这个十个支派里面的高官贵族那一些有钱人啊，通通被俘虏，通通带到亚述去了。那么留下贫困的十个支派以色列人在那一边种田，在那一边做出工，然后亚述帝国把外邦的一些贫贱的人就移民到巴勒斯坦来，住在十国的所在地，以后这一些外来的就跟以色列的剩余的百姓就通婚，以后就形成了一个民族，那就是撒玛利亚民族。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有隔阂，因为犹太人自认为种族非常的单纯，撒玛利亚人是不单纯，所以不要跟他们来往。但是这一些人呢，又都读圣经，因为一直读圣经的留下来的以色列人也都敬拜耶和华，所以他们有他们的摩西五经，有他们的宗教信仰敬拜。那么这样的敬拜跟旧约时候很接近，却有一点混杂。那我想简单，这个历史我不多讲啊。北国是公元前722年被亚述灭亡，南国只有两个支派，就是犹大跟便雅悯，他们还有八个皇帝是敬畏神的，他们传了20代，八个敬畏神，但是后来很多不敬畏神，所以公元前586年，神也允许巴比伦帝国就把他们灭亡了。南国灭亡之后被俘虏到巴比伦去了，但是神怜悯他们，过了70年，让这一些在巴比伦的犹大支派的后裔回国重建圣殿。所以他们就所罗巴伯带队啊，5-6万人就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建圣殿的时候，北方的撒玛利亚人就主动来合作，我们一起建吧，我们也拜耶和华，我们也读旧约圣经，我们也是信仰一样的内容。结果犹大支派回国的人避免混扰的情况，说不要，我们拒绝。犹大支派的这一些后裔，他们自认为信仰的真正真纯，自认为种族的真纯，所以拒绝撒玛利亚人。这些故事你们可以在以斯拉记、尼希米记里面都可以读到，他们把他们赶出回去，不要他们。那结果就产生了两个民族的冲突。那南边犹大支派的后裔以后就称为犹太人，从犹大支派这个名称来的。所以犹太人其实是在那个时候开始用的名称，以前都叫以色列人。那这两个种族彼此互相敌视，北边的撒玛利亚人说，好吧，你不让我们盖，我们就自己盖，在基利新山他们盖一个圣殿。基利新山就在事件的旁边，就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井旁，那个叙加就是事件旁边，基利新山在那边盖个圣殿。所以撒玛利亚夫人说，我们祖宗在山上礼拜，你们在耶路撒冷礼拜，当时就分两个地方礼拜。那他们不相来往的。那么撒玛利亚人又是长大麻风，在当时犹太人眼中那是最不想接近的人。可是主耶稣就是故意跑去要找到包括这一个人在内的10个大麻风。他是蛮有恩典蛮有慈悲爱我们的主，但是最大的爱其实不在这里，还不仅这一个，最大的是他要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来到世间最大的目标就是要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做什么？我们都很明白，那就是要上十字架。耶稣上耶路撒冷，照圣经讲，这就是最后的一段时间了，可能几个月。以后耶稣绕到加利利，然后走约旦河外，一直向南走，然后到耶利哥，以后从耶利哥就上耶路撒冷。上耶路撒冷只是最后一个礼拜了，他被逮捕了，以后就被审问，以后就被鞭打，以后被钉十字架，完成救恩。 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就是要上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这是更伟大的恩典。人所害怕的是身体的大麻风，神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大麻风，那就是罪。神所关心的人被罪所苦害，需要从罪里被拯救出来，没有被罪拯救出来，比肉身的大麻风更可怕。罪让人嫉妒、纷争、恼恨、苦毒、贪心、争斗，然后有凶杀等等的事情。这几天各位如果看报纸或者听新闻，大概总会听到加州这个 Peterson 被判有罪的这样的新闻。如果你想想这个事情真的很可怕，每一次看到电视上 Peterson， 我太太就是黄师母常跟我讲一句话，这个人外表长得真是一表人才啊，真是五官端正啊，又有一点英俊潇洒，这么可惜啊，怎么会这样子呢？啊，这样一个好像是一表人才，怎么会弄到把自己的太太还有快要出生的孩子通通去害死呢？这个是想不通的事情啊。那是因为可能他要跟另外一个女人结婚，这又是罪在里面，罪在里面的影响太可怕了，让我们想到之后真是莞尔叹息啊。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所看重的不仅仅是外面的大麻风啊，这个外面大麻风其实人在世上都要过世的，人有各种不同的疾病，大麻风是疾病的一种而已。人内心的大麻风那太可怕了，太可怕了。有的时候你说我大概没有像 Peterson 这样子，如果心中存有误会，存有苦毒，存了恼恨，那一种在上帝看起来是半斤八两的。我们真需要一个大能拯救我们，使我们脱离了心灵的大麻风，而这件事情就是耶稣要做的事。那九个在哪里呢？耶稣后来跟这一个人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就是这一个人蒙到灵魂的救恩，蒙到了灵魂的洁净。为什么这样讲，等一下我再说明，等一下我再比较详细的说明。神赐恩给那感恩的人，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另外那九个人虽然得到身体大麻风的洁净，却失去了心灵大麻风的救拯救。人即使有健康的身体，一表人才，英俊潇洒，却会做出像 Peterson 这样的事情，那可怕，真是可怕。你除了这两天看新闻呢，除了这个事，大概另外一个大新闻，那就是阿拉法特过世了。我们就想到这个中东的战乱，那阿拉伯人、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那真是恩怨情仇，他们是一个祖先的。好多年前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我就问一个阿拉伯的孩子，我说啊，你懂不懂啊？你跟以色列人他们，你们是亲戚哎，你们是一个祖先一个亲戚。他说我们当然知道嘛，怎么不知道啊？我说你们知道怎么天打来打去，打到现在打不完呢？他说当然是他们不对嘛，他们不对，所以我们打他们了。哎呀，这个兄弟啊，兄弟之情都被罪在里面所破坏了。阿拉法特过世了，我们真是要祷告，求神能够赐下中东的和平啊！真是里面的仇恨太深了。那这个影响到还有更另外的，比方如果各位这两今天看报纸，大概就有消息啊，我就今天早上翻个报纸，这个宾拉登，他手中有核子武器的，他有这些生化核子武器，很可怕的，他不敢用的。 除非回教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种宗教的领袖同意他用，结果现在有了，在沙地阿拉伯的一个回教领袖给他书面的一种绝对权利，那他说了，我预备用核子武器要来攻击美国，在美国制造更大的恐怖和暴乱。请问美国在哪里啊？就在这里哈，告诉各位小心呐，一个核子弹呐，威力强的几百万人呐，就没命了。他丢在纽约，那我们逃不了的哈。纽约跟这边不远嘛，你开车来不及的。在50年前，一颗原子弹丢在广岛，十几万人就死了。那个是一个威力很小的东西。现在的核子弹威力大过几百倍啊，几千倍。宾拉登手中有这个东西，已经得到沙地阿拉伯的一个宗教领袖给他的书面说，你可以用这个来杀害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美国人杀害回教徒，所以可以这样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是今天报纸啊，这是真的。如果罪恶在人心中，那是何等可怕的大麻风啊！耶稣要给人的恩典不仅是身体大麻风，耶稣要救人脱离心灵大麻风，脱离里面罪恶的捆绑。那九个在哪里呢？只有一个人回来，只有一个人得着，只有一个人真正身体灵魂都得医治啊！感谢主，我们是蒙主怜悯的，我们蒙主拯救，从罪恶里面救拔出来。他到世上就是要上十字架，就是要去耶路撒冷，虽然他绕一个圈来找这十个人，找完了还是上耶路撒冷，还是上十字架，为罪的缘故被钉死了，流出他的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的罪过。我们基督徒都接受了耶稣。如果今天有朋友们在这里啊，感谢主，有北京来的朋友啊，来看一看，或者你来参观参观，我们非常欢迎。但是我很诚恳的希望你得到耶稣的拯救，但愿耶稣能对你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愿你得着耶稣宝血洗清我们一切罪过，得到耶稣那复活的生命，从里面可以把神慈爱活出来，真理活出来，良善活出来，圣洁活出来，光明活出来。那是耶稣要给人最大的恩典，也是人常常没有好好追求的。人所求的，我生病希望病得医治，我的家人要来美国签证老不成功，牧师啊帮我们祷告签证很顺利，我都为他们祷告，没有问题哈，可以祷告。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好求让神改变我们的生命，让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让神的圣洁充满我们的心，让神的真理充满我们的心，我们活出与众不同的人生。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那就是要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从魔鬼权下出来，从黑暗里面出来，能够真正活在光明喜乐里面。神是满有恩典，乐意拯救，但愿我们不但是有外面的恩典，更是得到内心神所预备的恩典。神特别是要加恩典给感恩的人。这一个大麻风的回来，自己没有想到的，他不是回来求更多恩典的，他回来只是感谢神，他回来只是匍匐在耶稣脚前，他只是要感谢耶稣，他自己并没有想到耶稣还要给他一个更伟大的恩典，要救他脱离魔鬼的权势，进入到神的国度。那么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 到底这一句话里面含义是什么呢？你怎么知道耶稣讲的含义是从魔鬼权下救出来，能够享受神所赐的一切福气呢？因为下文就明显讲了，我们刚才读到十九节，十一到十九节，二十节，二十一节就在讲这个问题。所以我要请各位看一看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路加福音十七章，刚才我们从十一节念到十九节，现在从二十节念到二十一节，只有两节，找到了，大家同声来念，请。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哪在这里，看哪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心里小字或作中间。当时法利赛人就问耶稣问题了，说神的国几时来到啊？耶稣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睛看的，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神的国就在人的心里面，就在他们中间。耶稣到地上来，他要拯救人类，他做什么事呢？他一直在传讲神的国来到的道理。所以耶稣一传到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神的国是耶稣讲道的核心，是耶稣讲道的主题。那什么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就是神作王统治下的情况，神作王统治下的福气，神作王统治下的生活，神作王统治下的救恩。这在旧约早都预言了，弥赛亚君王要来，弥赛亚王来带来神的统治，带来神统治的福气，神统治的生活，神统治的拯救。耶稣来了，耶稣就是弥赛亚，神的国要临到，神的国神作王要实现。那怎么实现呢？神怎么作王？神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作王，神借着耶稣到人心中掌权作王，耶稣就带给我们神的福气。其实这个宇宙从永恒到永恒，神都是作王的。神创造万有，管理万有，当然就是王，万有的君王，万王之王。神创造人，人本来是在神管辖之下，神本来就是王。但是人有一个特别神给的宝贝礼物，神给我们自由的一个选择。人误用了我们的自由，背逆神，不要神作王，拒绝神作王，结果亚当夏娃就让魔鬼作王，听从魔鬼的话，以后这一个世代都落在撒旦的权下，撒旦就用罪恶来苦害我们人类。我们立志为善，由得我们，行出来由不得我们。我们真是苦啊，常常在善恶的争执里面。那因为是撒旦在统管，魔鬼作王，人活在撒旦的国度里面，魔鬼的国度里面。上帝要拯救我们，上帝差他儿子耶稣来，来做什么？把人从撒旦权下救出来，回到上帝的权下，把人从黑暗里面救出来，进到光明的国度。耶稣传福音说，神的国近了，我们要悔改信福音。耶稣来了，说上帝要回到人心里作王，这件事情快要实现了。那怎么实现？实现的步骤就是耶稣 来做王，你把耶稣请到心里，让耶稣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上帝的国实现在你心里了。当时这一个大麻风被耶稣医好的人，他回到耶稣面前，他做什么事呢？圣经说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耶稣。伏伏耶稣脚前在当时的社会风俗里面是向君王的敬拜，当他们看到国王来了，或者是该杀来了，皇帝来了，百姓伏伏在地献上礼拜。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荣耀的主宰。当这个长大麻风的人回到耶稣面前，伏伏在耶稣脚前，就是耶稣是我的主，我的王，耶稣是荣耀的主宰。当他这样子来感谢耶稣，请耶稣到心里面，神就进到他心中做王，神的国就临到他的心中了。刚才我们读圣经那个小字，我刚才说或作中间啊，按照神学的解释来说，翻成中间比翻成心里是更正确。在刚才这一段圣经，因为法利赛人跑来问耶稣，法利赛人很多是不接受耶稣到心里做王的，他们拒绝耶稣，试探耶稣。法利赛人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说神国来到不是眼睛看得见的，不在这里，不在那里，看哪，神的国就在你们中间啊，比较合适。不翻成就在你们心里，除非是这个法利赛人接受了耶稣做他的王，做他的主，但是大半没有。如果翻成中间，为什么比较好呢？因为神的国来到，只重要的是在于我们有没有请耶稣到心里做王。耶稣神国的君王，耶稣代表神国的实现。凡是请耶稣到心中做王的人，神国就在他心里面；没有请耶稣到心中做王的人，神国在他旁边，在他中间，却不在他心里。所以神的国在法利赛人的中间，那就是耶稣基督。他们没有接受耶稣的话，不在他们心里。但是这一个大麻风的病人得到洁净，伏伏在耶稣脚前，尊耶稣为王，接受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替他到地上来的弥赛亚君王，知道将来要为他死，将来要救他。当他这样接受耶稣的时候，耶稣跟他说一句话，起来走吧，你的信救了你。那就是他已经经验到神可以在心里做王，拯救他脱离那撒旦的权势，拯救他脱离罪恶的权势，拯救他脱离那死亡的阴影。因着他信靠耶稣为主为王为弥赛亚，神的救恩要临到，你的信救了你。如果你好好读圣经，这一句话耶稣用了5次到6次，有些是一样的记载，重复的。耶稣对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他拿住耶稣的一张碎纸，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去吧。在西门家里面有一个女人用香膏打破了涂耶稣的脚，用头发去擦干，耶稣跟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去吧。耶利哥的瞎子呼求耶稣救他们，以后耶稣说你们的信救了你们，信救了他们。救了什么？是真正信靠耶稣基督这一位神差来的救主，他们从撒旦权下能够救到神的国度里面，能够享受神作王统治的人生，那个人生是光明的，享受神作王统治的福气，那个福气是超越过我们所能做到的，因为神的爱从里面能够流露出来，神的真理流露出来，神的圣洁流露出来，神的美善流露出来。 那真是救我们到一个美好的境界。当你真诚这样信耶稣，请耶稣神的儿子复活的救主到你心中做你的王，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但愿在座所有亲爱的朋友，你们来无论用什么元素来到这里，但愿你得到耶稣这一句话，你的信救了你，救了你得到永恒的生命，救了你脱离罪恶的捆绑，救了你脱离撒旦的辖制，救了你得进到神的国度，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所以当我们思想那九个在哪里啊，这九个太可惜了，只要身体的洁净，没有寻求那灵魂的洁净，没有寻求那永生的福气，没有寻求那脱离撒旦罪恶辖制的苦难，所找的只是外面的，那是太可惜了。上帝要把极其美好的恩典给我们，愿若歌众圣徒都饱尝主的恩典。当然我们可以求我们的事业蒙主赐福，可以求我们的家庭蒙主眷佑，可以求我们的身体健康，可以求的，圣经也给我们求的很多经文。但是不要忘记耶稣要给的有一些是超过我们所求的，超过我们今天人所看见的。如果你能够求那一些就更好了，你能够求灵性中的丰富，能够求在神国度里面的那一些美好的福气和境界，那就更好的祈求，神更会赐给我们。最后我要讲，基督徒要感恩，那感恩的方式很多种。第一种是最简单的，就是用口，当然是有心心灵，然后用口来感谢。像这个长大麻风的，他感谢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他回到耶稣面前，他只是荣耀归给神，然后匍匐在耶稣脚前感谢耶稣。那么这一个也很重要，我们知道今天下午我们有受浸的礼拜，29位在这里受浸。前几个礼拜如果你们有到礼拜三晚上祷告会就知道了，他们都做见证，我都注意听，很多很感动我的心。那这一些人都是非常体面的，都是外面看起来也是男的也是英俊潇洒，女的也是这个美丽这个秀雅，可是做见证的时候他们都承认，本来不承认的，我怎么是个罪人呢？这个真是奇怪了，我怎么会是罪人？我都没有做什么不该做的了，我都是好好尽我力量做好人。但是做见证好多位他们都很公开承认，上帝感动他们，他们现在真的明白了，他们真的是罪人，他们真的要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替他赎罪，替他钉十字架流血，他们接受了耶稣，好多位做见证，这是荣耀归给神。不过我提醒，不但是祷告会做见证，以后跟你们家人可以做见证，跟你们的朋友可以做见证，继续把荣耀归给神，神就用你的见证会带很多人归主的。那我们常常来敬拜唱诗，回家也可以唱，到教会来我们一开始唱诗，那是一个很好的感恩。有的时候我们误会了，以为教会唱诗摆最前面，那个都是为了等迟到的人用的，所以我们就尽量唱啊，慢慢来慢慢来，这是错的。唱诗是感恩的，每一个人都要感恩，都要敬拜，借着诗歌，然后诗班带我们唱，哎呀太好了，诗班唱给我们听，以后我们就可以在口唱心和赞美主。那诗班他们唱诗，他们也付很多代价，也许各位都不知道，每个礼拜四晚上他们都要花2-3个钟头在这边练习，练习练习，然后呢带我们敬拜，带我们唱诗。但愿我们常常在家在教会口唱心和来赞美神。那么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很多， 我们不为唱诗，不为参加诗班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说，哎呀，我可以有一点时间，一点才干给神用啊，来感恩啊。我想各位都看到我们这两个啊，都收上去了哈、啊。这两个荧幕啊，变来变去的啊。最早呢，这一边是贴一块大白布啊，白布不好看，以后呢就改啊，改这个再去买这种好荧幕啊，改好荧幕。前几个礼拜呢，这个是双重影子的，这边单重，这边双重哈、啊，所以这边看不清楚，都看这一边的。那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注意看，都很好了啊，变得很两面都很清楚了。这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在设计的，自己设计啊，这个替教会省很多钱啊，自己设计。那另外有弟兄爬梯子啊上去装的，你都看不到什么电线，都在上面。这个绑很不容易绑的，电线去接去绑啊！我每一次看他们在做啊，心中很感动的，很感动。因为帮我们做的弟兄已经70多岁了，70多岁爬那个梯子很危险的，很高的梯子爬到上面站，然后梯子搬搬搬一直搬，所以线你都看不大清啊。然后呢，这些都是专家来的，我想帮我都帮不上忙哈。万一这个线乱接就没有了，以后影像都不见了哈。他都要专门哪里接哪里，他就说哪一个是到这边来，哪一个从那边走，哪一个从这边走啊，很复杂的。这些专家到外面做都赚很多钱的，在我们这边做都没钱的，连饭都没得吃的啊，我都忘了买便当给他们吃啊。哇，他们做得很辛苦啊，我也不要讲什么名字啊，讲名字他们天上没有奖赏哈，我让你们知道有人在这边就是感恩，感谢神。神给他们聪明智慧，给他们才干，给他们时间啊，他们抽时间出来做的。你看今天墙很漂亮啊，粉刷很，昨天5-6个人在粉刷的，在这边粉刷啊，那些粉刷的人啊，卷着袖子啊，拿着搞得一身脏，但是他们欢喜快乐在侍奉神。也许我们都不会这一些，你说那我怎么感恩呢？啊，除了用嘴巴感恩唱诗，感恩的途径很多啊。大卫他感恩，他一生蒙神怜悯感恩，他最后有个愿望，他说啊，我要为上帝建造一个圣殿啊。结果他就存了很多黄金，很多纯银啊，要帮上帝盖圣殿，荣耀上帝。结果呢，上帝说不要你盖，不要你盖，因为你打仗太多，你太多流人血的事情，你的儿子可以盖，你不能盖。他说好，那给我儿子盖。但是呢，他就开始存钱。他说啊，黄金就有10万他连德，银子100万他连德。他连德是什么？好像我们这下愣住了哈。10万他连德，我现在用现在的单位来算，10万就是400万公斤他连德。黄金400万公斤，黄金平常不用公斤算的啦，都是用两，对不对啊？或者用钱啊，黄金哪里用公斤来算的？那圣经上说啊，大卫就存了400万公斤黄金，4000万公斤的纯银，他很有心呢、啊，他感恩，感谢上帝给他一切恩典，以后圣殿所罗门盖好了，上帝大大得荣耀。为什么我讲这个呢？大概各位知道啊，我们已经买了一块地，对不对哈？啊，这个我还是搞不清楚，不在这边啊，在哪一边哈？反正这样就对了哈。我们买了一块地啊，这个地干什么呢？啊，地是要建新堂用的。好，我们现在分好几堂聚会，礼拜六一堂，早上9点半一堂，11点又一堂啊。我们要盖一个大的礼拜堂。能够更妥善地运用我们的资源，然后我们可以更广传福音，领人归主。在新泽西州至少就有10多万的华人，这是我们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也向邻居讲英语的，做英语的工作，但是希望神继续用我们，不但在新泽西州，我们还要往普天下去。感谢主，现在在若歌有15个读神学院的学生，各位可能不知道啊，15个 在神学院里面专心预备，预备好之后将来就专心去做传道。我跟好几位谈过啊，他们啊很有负担啊，他们负担是要到未得之民、未得之地去传福音啊，不是像我们牧师们在若歌这么好的环境啊，这个什么都有啊，什么到那个未得之民、未得之地蛮荒开荒去传福音，这样的心智真太宝贵了，感谢主啊！希望教会蒙神赐福，我们将来有更好的基地来训练同工，差派人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神赐福给感恩的人，神恩上加恩。好，我最后讲一个见证就结束了。我去年到新加坡去讲道，新加坡有一个教会是蛮好的教会，那个教会正好在这个 Newton Circle， 有人从新加坡来就知道，那个叫纽顿生命堂，那个教会现在盖得很漂亮的礼拜堂，还有副堂，都是非常大非常大，很了不起的。神赐福，怎么赐福呢？他们因为南洋的教会都有办小学的，他们也办一个小学，本来那个小学后来办人就很少了，所以呢慢慢就不办了，就人很少，人很少之后那个小学校舍暂时空出来他们几个方案怎么处理它，后来处理一个方案，就他们为了感恩上帝的恩典，他们就不赚钱他们就把它免费借给新加坡神学院用新加坡神学院是南洋里面最好的神学院，现在学生500多人，有中文部、英文部，非常好。新加坡神学院用了12年，都不要钱，不过为了政府的手续的关系，一年租金1块新加坡钱，要办这个手续，就租用。所以12年，他说我们只赚12块新加坡钱，赚一点点。但是他们感恩奉献给神用，结果新加坡神学院12年发展很快，自己盖房子。盖得很大，不再需要了，不需要就收回来。没有想到一收回来，新加坡政府就都市计划变更因为新加坡地很少很宝贵，那一块地就改成为住宅建筑用地，一改不得了，建商看中这个学校，用好几千万的新加坡钱买这个地方，盖30层的公寓大厦，好几千万新加坡钱，他们以后就把房子卖出去了，以后好几千万做什么用呢？拿1000多万整修整个大礼拜堂，整修他们的教育大楼，盖得很漂亮，还剩下好几千万，我不讲多少千万，然后做什么用呢？他们就预备差遣宣教士到世界各国去传道，我真羡慕，如果教会好几千万钱存在那一边来打发人，那这个多少人可以送出去啊？太好了！我讲完道走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讲这个事情。他说：“黄牧师啊，上帝真是太有恩典的，如果我们真的是一点点的心，感谢恩典的心。”来献给神一点点力量，上帝的赐福真太大了啊！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一个教会，各位有机会到新加坡去可以去看啊！那上帝的恩典临到，但愿我们都有一个感恩的心，知恩感恩啊，在不同的角色层面来报答主的恩典。当我们报答主的恩，主所赐的恩典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就像刚才这个大麻风的人，他连想都没有想到，他回来感恩所得的恩典是比身体大麻风洁净好千万倍的恩典。如果我们也常常感恩，常常知恩报恩，上帝会大大怜悯我们。不过我们的心要单纯，不要用小鱼钓大鱼的心，常常这样的心就糟糕了啊！我们永远存着感恩的心，存着报恩的心，上帝怎么做，他有他的奇妙， 他的作为。愿神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真是荣耀永生神的儿子，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当年你在地上奇妙的让这十个大麻风洁净，你又奇妙的让这一个大麻风蒙更大的恩。但愿常常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做那九个，都做这一个，以致你的恩典在教会大大彰显，这个教会成为荣耀你的教会。愿天父大恩大爱常常临到这个教会，我们恭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